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从今儿个开始，由我给您讲一段爱国主义题材的长篇近代史评书《廊坊大捷》。在没说这书之前呢，我先来个老王卖瓜，自卖自夸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书好啊，内容是丰富多彩，起伏跌宕，人物是栩栩如生，丝丝入扣。您听了这段，肯定就接着听下段，就这么迷人。那我光说可不行，咱们呢切开亮着单刀直入，开本就唱。这故事啊，发生在清朝末年安次县。哎，有一条大河叫浑河，从安次县区域流过。这浑河呀，就像那个浑小的差不多少，就似乎觉着再往前走就进了大海了，就要灭亡了。他有点不愿意往前走，就好像一条孽龙叫人把尾巴给他揪住了。他是摇头摆尾，左翻右滚，到了安次县他就折腾开了。结果在这河的两岸，多少庄稼被毁，多少人是家破人亡啊，肥沃的土地变成了沙地，多少人是流离失所。咱就这么说吧，浑河简直就是灾难的大河。从元代开始到明代，所有的皇帝提到浑河全都是摇头叹息，没咒念。到了清朝了，乾隆皇帝是有名的帝君，为这事也深感犯愁，他亲自御驾来到这视察，而且派专人在这治理河道，另外给这浑河还改了个名字，加封为永定河，修了龙王庙，还有8000斤的镇海铜牛，认为这之后就不能犯灾害了。结果这皇帝老子也不顶用，就这浑河呀依然犯浑劲儿。你就是天王老子说话我也不听，该泛滥我还是照样泛滥，一股气把龙王庙也给冲没了，连那镇海铜牛也用淤沙给埋没了，照样是我行我素。附近的老百姓就一个字儿，苦啊，过的是衣不遮体食不饱腹的日子。那么有钱的人有没？还真有。咱们单说一家，姓倪呀，名叫倪老二，家住齐官屯，就在浑河的南岸，就靠着河边不远。他怎么就过上好日子了呢？你说这事儿啊也奇怪，好像他的祖先呢有先见之明。他的祖先给留了点地，都在高岗上头，河水泛滥的时候啊，冲不着他家的地。相反，那低洼地灌得饱饱的，土地喝饱了水，他们家的庄稼就像气儿吹的一样，嘎巴嘎巴嘎巴，节节高，长得是十分丰满。说越泛滥，他们家越丰收。而且每年打下的粮食就能再买几十亩好地，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啊，这老倪家就成了齐官屯的守护，最有钱的。这倪老二是什么出身呢？纯属就是农民出身，父母早丧，他十几岁就顶门过日子，拉家带口侍弄庄稼，十分不易。要说这倪老二的外表，大个儿，大块头，长得挺魁梧，而且这皮肤啊 还有点白，白中套黄，黄中套白，五官貌相比较清秀。要看外表好像个文弱的书生，但是他要把衣服一脱了，露出这身腱子肉，嘎哩嘎哒全是包，哎呀，一看又像个武士。其实文武他全不会。先说文，他念过二年书，反正人之初性本善，天地元黄，宇宙洪荒等，能念那么几句，逢年过节也能写个对子什么的，那字儿写的也不怎么地。哎，粗通文墨。说到武，他除了练锄把子之外是一窍不通，根本不懂武术，就是身体好。这你老二别的不行，对庄稼那是头把好手，耕种锄刨割拉铲塘是无一不精啊，每天就算计着他这点地种什么能够丰收，种什么能够高产，种什么能避免洪涝灾害。这就得说呀，你老二有脑子，善于动脑筋，人家是行家里手，按现在新词说是农业专家。咱举个例子来说，你浑河不是作怪吗？我高处种芝麻，洼处呢种青麻，沙土地里呢种白薯，粘土地呢种稻子，哎，秋水退了以后，哎，他就种冬小麦。第二年汛期没来之前，小麦丰收入了仓了，你看人家旱涝保收。另外这你老二发财还有个重要的原因，有一个强有力的好内助，就是他媳妇儿是能干的高手，一把钥匙碰对了一把锁，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。他这媳妇儿娘家姓王啊，也是有钱的人家，人家也是名门的闺秀，人家字儿不多，哎，简简单单的也能读下书来。这人天生的善良，而且对劳动非常的喜爱，爱干活这就是一种美德呀。自从过门嫁给你老二之后是夫唱妇随，你老二在外头不管多累，遇上多么烦心的事情，回家一见着他媳妇儿是眉开眼笑，愁云顿消。为什么？这媳妇儿非常贤良啊，总是笑呵呵的，对待丈夫是五个字儿：温良恭俭让。这样的妻子能不讨丈夫的喜欢吗？而且这个王氏是炕上一把剪子，地下一把铲子，炕上一把剪子，裁裁缝缝，补补连连，绣花刺花是个好手，地下一把铲子，煎炒烹炸，熬炒咕嘟炖，是样样皆能，挑着样的给丈夫做吃的，让他多多的保养身体。哎，比方说你老二遇上不开心的事儿了，他能千方百计的给破解。这个人心地善良，左邻右舍全村的老百姓没有不尊敬他的，没有不喜欢他的，夫妻二人连脸都没红过，真是一个美满的家庭啊。咱再举个例子，那个时候到了秋收的时候，正是庄稼人出力的时候，你老二也请一些帮工，那些帮工都是行家里手，因为你老二干起活来，旁起地来，收起庄稼来，一般的人也赶不上啊。给他们家打工那得有两下子，而且你老二对请来这些帮工是优厚的待遇，工资特别特别的高。按理说他们家有钱了，请个厨师给做饭完全可以，但是王氏不允许，就是自己亲自下厨，忙里抽闲给做一日三餐，做的这边盆香盆香的，让丈夫和这些打工的吃得饱饱的，好多干活。而且呢他还得抽空给 给丈夫缝补衣服，给丈夫纳鞋底儿做鞋。这人浑身上下也使不完的劲儿，因此这一把锁一把钥匙，两个人同心协力，才把这个家维持的这么好。多少人羡慕的直咂嘴儿啊！瞅人老倪家，哎，人家咋过来的？都是同样的庄户人家，人家的小日子过得热火朝天。看看我们，连个屁股帘子都买不起，那能不羡慕吗？但你老二为人还特别好，你别看有钱了，跟那些为富不仁的土财主是截然不同。凡是好事，他头一个报名，修桥补路，扶困济危，谁家揭不开锅了，他主动登门给送上几斗棒子。只要你一张嘴，他没有驳回的时候，穷苦的百姓是受益匪浅呐。另外，倪二知道乡亲们大部分都穷苦，养不起大牲口，怎么办呢？他们家有一头大黄牛，他就拴到门外，这是宫中用的，谁家要用，你尽管牵，连个招呼都不必打，管用不用你喂，只要你使完了拴到原地，老倪家派人是饲养。你说上哪找这便宜的事儿去？因此乡亲们都挑大拇指，管他叫倪二善人。咱这村里出来大善人了，他夏天就好像一把遮阳的大伞，冬天就好像一个火暖炉，把众人都吸引到他的身边呢。这个人看来得做好事儿，古人迷信积德行善，不修今世修来世。按现在来说呢，你有道德风尚，道德情操，那才够良品。你净干缺德的事儿，谁也不欢迎你。先言少叙，书归正传。单说这天，你老二正在庄稼地里干活呢，家里头来个仆人呢，撒脚如飞跑到他身后，气喘吁吁：“老爷，快回去看看吧，大奶奶闹病了。”倪二一听，真好像是五雷轰顶一样，出刀顿时就落到地上了。咱没说吗？夫妻恩爱，相敬如宾呐。夫人突然得了病了，他能不担心吗？所以他一溜烟儿跑回家里头，推开门一看，媳妇在炕上躺着，围着不少人。倪二赶紧到了近前，哈下腰一看，就见媳妇王氏双目紧闭，面色僵黄，嘴唇发青，不省人事啊。夫人，家里的，你怎么了？你这是要我的命啊！快快快，备驴！干什么呢？看病去。大伙忙着把王氏周上了驴，你老二在旁边扶着，叫一个伙计头前牵着驴，赶奔河神庙去看病。那位说：“你说错了吧？怎么不到这个堂那个堂去找先生呢？怎么跑庙里去看病啊？”哎，这有个原因。这河神庙不是一般的庙，里边有个主持的和尚啊，这和尚可非同一般，方圆百八十里地的人，小至头疼脑热、伤风感冒，大至卧床不起、岌岌可危，不管什么样的病人都找他来看病。这和尚看病也与众不同，只要病人来了之后问完了姓名、生辰八字，他也不好脉，把眼一闭，双掌合十，念念有词，耳后就能说出你得的是什么什么什么病，说的倍儿对啊。然后他给你抓药，他这药也特殊，并不是药铺里那草药，而是自己配制的茶叶，这茶叶与众不同， 抓几粒用纸包包好了拿回去吧，一日三次复用，吃完就好，哎，真就好了。敢说这是仙丹妙药。比方说卧床不起，哎，你可以抬来，说出真实姓名和生辰八字，他照旧双掌合十，闭着眼睛念念有词，而后给你煲点茶叶，再配点其他的草药。他这草药跟旁人也不一样，都是什么呢？有大枣，有鲜姜，另外还有桃树皮、芦苇根、柳树叶、绣花针等等等等。给你配完了拿回去，一吃完也见效，有多少人都是这么治好的，因此大伙管这和尚叫活神仙。那么这个和尚法号叫什么，娘家叫什么名，谁也不知道啊，就知道这和尚长得特殊的黑，黑的跟那炭焦的差不多少，因此大伙给他送了个美称叫炭焦子。这倪老二给妻子看病就找这炭焦子。其实这河神庙啊，离着他们齐官屯也就五六里地，那小驴催开眨眼就到啊，也就是一袋烟的功夫，倪二陪着夫人到了河神庙，然后叫仆人帮着他搀架着夫人来到庙里的禅堂，见着炭焦子和尚。倪二累的是嘘嘘直喘呐、啊，师傅慈悲慈悲，给我夫人看看病吧。
哦，
炭焦子是一如既往，用眼睛瞟了一眼，一不慌二不忙，在蒲团上坐下，双掌合十，五星朝天，问完了姓名和生辰八字，嘴里念念有词。这时候倪二呢坐到老和尚对面，扶着夫人眼巴巴的等下文，这心是噔噔噔直跳。倪二的心里还直念佛呢，心说我可没敢做缺德的事啊，我竟行善积德了，难道说我夫人还能保不住性命不成吗？老佛爷睁眼呐、啊！他心怎么想的咱不说，单说这炭焦的和尚也就沉默了十几秒钟，突然把眼睁开了。他这一笑不要紧，把倪二给笑懵了。
老和尚，我夫人究竟得的是啥病啊？
倪施主，恭喜你哟，夫人没有病，她有喜了。
有喜，就是我夫人怀上孩子了。
一点不错，阿弥陀佛。
哎呦，
你老二不听则可，闻听此言翻身就跪在地上了，
蹦蹦蹦蹦蹦蹦蹦蹦，一个劲儿磕响头啊，
一边磕着头一边眼泪掉下来了，这是幸福的眼泪。倪二心里说话，我今年三十挂零了，已经过了耳立之年了，你说我跟我媳妇儿身体倍儿棒，就瞪眼没孩子，我们结婚多少年了，这是什么病啊？你说广药吃了多少，偏方用了多少，光香烧了多少，许愿许了多少，一无功效啊。嗨，没想到终于我夫人怀了孕了，有喜了，真得感谢神佛保佑啊，大慈大悲呀、啊！那位说至于这样吗？怎么不至于，在那封建年代，不孝有三，无后为大呀。拿老倪家来说，家趁人直、哎、那么有钱，没有子女，结婚这么些年了，连孩子牙都没有， 叫人家耻笑啊。如果说光有姑娘没儿子，大伙背后都管你叫绝户；如果儿子姑娘都没有，管你叫瞪眼绝户。这你老二和夫人就是瞪眼绝户，站到人群当中好像矮着半截，就好像做贼一样，心里发虚，人前抬不起头来呀、啊。的确没少着急上火，今天夫人有喜了，他能不乐得这样吗？这时候夫人也明白过来了，一听说自己怀了孕了，她是热泪滚滚呐、啊，一边哭一边笑啊。但是说你老二哭罢多时，把眼泪擦擦，师父谢谢您。说着在兜里一伸手，拿出10块龙羊来，往香案上一放，师父这是我的香资，容我孩子落地之后，我必有重谢，必有重谢。探娇子一笑，也没客气，把10块龙羊收下了。按下他咱不说，单说你老二高兴的抱着夫人到了外面，把他周上驴，嘴一直就闭不上啊，他回到齐官屯，他逢人便说，逢人便讲，哥们儿，我夫人怀孕了。大嫂，我夫人有喜了。大叔，我夫人怀孩子了。这不是疯了吗？人们看着都有点奇怪，因为平常你老二这人很端正，从来不开玩笑，今儿个怎么有点发魔怔啊？哎，得用奇异的眼光送着他。单说你老二把夫人接回家里头去，马上告诉手下人，请来两个能干的婆娘服侍王氏。这王氏回来好了，人得喜事精神爽，别看身怀有孕了，还是挺精神，下地照样要干活。你老二一看，你干啥呀？你活腻歪了，你肚子里那孩子那是我孩子，他还没降生呢，你可千万保重身体呀、啊！啊，你就是保护咱家的后代根苗了，听没听见？你可千万别动啊！哎，他就这么谨慎小心。这两个婆娘忙里忙外在这服侍着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一转眼是10个月了。不说10月怀胎，一朝分娩吗？这天王氏脚了病了，天光刚见亮，肚腹疼痛。你二一听啊，难道说我夫人今天就生孩子不成？不知道生的是男是女？